what never been before. You slid under my door and now I find.
各位听众新年好，我是贝奥。迎来新年的北京依旧没有下雪，确实有些遗憾。大家都忙着纪念和总结刚刚过去的2017，憧憬着2018，比往年都更加刻意、庄重、强烈。在平凡且平庸的生活中前行的我，全然无法理解。年复一年，时间不就这么一回事吗？我绝不是没心没肺的人，矫情的时候会暂停在某个画面发呆很久，就那么一帧一帧的像读书一样慢慢翻阅，然后那些像是已被抽离的情感记忆忽然间全部苏醒，惹得眼睛红了，鼻头酸了，揉一揉安慰自己，嗨，那都是过去多久的事儿了。也许我应该感谢保护我波澜不惊走过这一年的家人、朋友、同事、领导。虽然我还是那么茫然，但是谢谢你们。如本期结局的故事，社会发生巨变，时间濒临终结，主角坦然接受，什么也没有做。这里是终点，也是起点。今天这首歌是 Maybe I， 来自 Five for Fighting。 听故事吧。建一个壁垒，
时间将终止，
不可逆转的
向前流动，
世界和金融巨头
都
疯狂停歇，
这些事儿绝对和时间壁垒有关。
单孔衍射，作者刘洋，演播北奥，第三节。时间一点一点地向这壁垒进发，持续的社会变革愈演愈烈，像是有一把无形的巨手，无情地把所有凹凸不平之处抹为镜面。国际秩序方面也是一样，发达国家慷慨地向贫穷的、欠发达的地区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那些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重污染企业全部关停。美国首次宣布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场，并制定了今后十年的减排目标。3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进驻中东，那里常年弥散的战火和混乱局面也得到了彻底改善。终于，在最后的8月到来的时候，这种社会结构的突变达到了极致。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宣布合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地球联邦。第二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100多个国家宣布加入联邦。第三天，又有70多个国家加入。到一周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某种强大的压力，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梵蒂冈也终于宣布加入联邦。国家消失了，几千年来地球上不断改变着形状的密集而扭曲的各国国界再也不复存在了。这几个月古河就像在做一个梦， 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尽管有那么多报纸、电视台和网络在大肆报道着，可还是毫无真实感。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世界了，他想，也许可以去找老头子聊聊，一定有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走进久违的实验室，顾河稍微有些恍惚，消毒水混合着高压下产生的臭氧的味道，散落一地的凌乱电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不同的是，时光机的模样变了很多，相比以前的原型机，现在的机身更加庞大，制作工艺也愈发考究了。就知道你会来。导师抬起头来，看见了站在门口的他。正好，看看我们这次实验的结果吧。几个年轻的助手把一头小猪、一只黑猩猩和一只鸽子一起放进了输印箱中几个大小不等的隔间里。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深吸一口气，望向四周，向大家点了点头，然后大步走上前去，躺在了箱子中央的那个最大的隔间里。几个助手随即关上箱盖，仔细检查起系统的气密性来。他是志愿者之一。导师不知何时站在了古河身边，所有人都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没有人说话，只有不时响起的电脑自检提示音回荡在安静的房间里。古河觉得心跳开始加速，竟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系统自检完毕后，开始设定目标时间。26天，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应该是刚好弹回到现在的时间长度。开始吧。指令声下，一个年轻的助手在控制台上输入了开始传输的指令。只有微弱的气流喷射的呲呲声，古河发现他们现在已经使用液氮来冷却中央处理器了。很快，一切就又恢复了平静。一个绿灯亮起，箱盖自动弹了起来，里面空空如也。古河愣了片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体会到这其中的意义。没有被弹回来，他们穿过壁垒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一脸震惊地望向导师。
我们在壁垒上钻了个孔。
老头子言简意赅地说，然后他走到一个黑白显示屏旁边，静静地看着上面。周围的人也聚拢在一起，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眨眼之间，一片空白的屏幕上闪出了几个简单的汉字，安全抵达。所有人都像是松了一口气。
这是利用隧穿效应在壁垒两边进行通讯的工具。
导师扶着屏幕向古河解释道，
通道很窄，现在只能传输文字，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数据传输。
可是我们毕竟可以穿过壁垒了，不是吗？
古河激动地说。
所有人都会感激你们的，你们拯救了这个世界。
导师却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应，反而问道，
你知道现在的尼基系数降到多少了吗？
古河愣住了。
昨天地球联邦最高公平委员会出具的报告显示，现在全球的平均尼基系数为 0.06。
导师继续说道，
比预期的值要略高一点，接下来这十几天他们可有的忙了。
这全都跟避雷有关，是不是？
古河问道。他现在才想起自己今天过来的目的。导师依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叹了口气，慢悠悠地说：
时间是量子化的，这个观点在很早以前就曾被人提出过，这体现了时间的粒子性。同样，时间也是一种波。在这几个月，通过避雷反射实验，我们更加确定了时间的波动性。我们甚至测量出了它的波长。
古河安静地听着，他能感觉到自己就快摸到这一切背后那个关键点了。
我们在壁垒上激发出一个局域的时间真空态来，这相当于是在这堵墙上凿出了一个小孔。我们调用了几乎所有能调集到的力量，站在我们背后的是这个星球上所有最顶尖的势力。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人类达成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团结。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可是很可惜，这个小孔的直径只达到了几个普朗克长度，和时间的波长大致相当。
导师转过身来，注视着古河的眼睛。
我想，现在你应该能猜到接下来的事了吧。
像是一道闪电突然从黑暗中划过，一个大胆的猜想像一团一闪而过的影子突然呈现在了脑海里。古河直视着导师的眼睛，轻声说了一个词：
衍射。你的物理直觉还是那么好。
老人笑了。
不错，一切的起因都是这单孔衍射。衍射现象是在第一次人体传输中发现的。我们通过返回的文字信息发现，在传输成功后的志愿者身上发生了一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在文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恐慌和无助。这手不是我的，脚也不是我的，他惊恐地诉说着，我不是我，我到底是谁？在我们的安慰之下，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体特征，那确实不是他。我们曾经疑惑，这是否是时间传输中的一次偶发事故，可是接下来进行的每次实验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全部变成了另一个陌生人，甚至有男性志愿者变成了女性的情况。我们完全迷惑了，直到第181次实验。那次实验中，传输成功后的人惊讶地告诉我们，他变成了他的一个同事。后来我们渐渐发现，以前的每次实验中，志愿者们变成的新的人，都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人。这种情形就像是一个人的意识突然钻进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人提出，这会不会是一种衍射现象呢？
在一个挡板上钻一个和入射光波长大小相当的小孔，当光通过小孔后，会在后方的屏上形成一圈一圈的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就是单孔衍射。古河回忆起了大学本科在光学课上学过的基础知识，他现在发现，也许自己就将变成这样的一个光子了。
在单孔衍射现象中，有一个与我们现在非常类似的情形。
老头子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
每一个光子，不管入射之前的情况如何，从小孔出来后，打到瓶上的位置完全是无法确定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概率事件，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光子将落在中心处的光斑上，还是会远远地跳到第五个冥环上面。唯一可以确定知道的是，这个光子的频率绝不会改变。与在时间壁垒上发生的衍射相比，你会发现，不同的身体代表着不同的位置，而我们真正的意识、思维，或者，请允许我用这个词，灵魂，则相当于光子的频率。
古河有些抑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在那里早已刮起了比十二级台风更震撼的风暴。
你永远也无法知道，单孔衍射之后，你会变成谁？理论上说，你可能变成世界上的任何人，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行将就木的老人，只是概率不同罢了。
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这就是一切疑问背后的答案。
超级富豪们为什么要大肆把钱分给民众？那是怕自己在衍射之后立刻变成一个穷光蛋。一切都合理了。
可是不对呀，
古河突然说道，
如果我是富豪，就把钱存在一个不记名的银行账户上，之后再凭记忆中的密码去取钱不就可以了？
你忽略了一点，你身体的新主人同样会知道这个密码。不管怎样，你的记忆蛋白始终在你的大脑里，这是你带不走的。
这样的话，他岂不是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
是啊，所有人内心的阴暗角落将被赤裸裸地展示在另一个人面前。在这场混乱的巨变中，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平移对称性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情形，把一个电子从晶格的某一处平移到另一处，它周围的环境和受到的作用力完全相同。真实的材料中，这种理想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就像这个社会，人人平等同样是一个美好的理论模型。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向着这个模型靠拢。原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民众的官员，当他们明天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普通的民众时，他一定会立刻积极主动地改变现有的政治生态。垄断集体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们想到自己也许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时，他一定会努力打破这种垄断机制。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人民会去积极帮助欠发达地区，社会高层的精英会去真正的了解社会底层的处境，帮助他们获得更加平等的公民权利。利益阶层会竭力打破这种僵化凝固的分层机制，促使底层民众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提升。而这一切最妙的地方是，促使这些无私行为产生的，却正是人性中自私和利己的那一面。因为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变成什么人，以什么身份重现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有竭力抹平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不公平，至少暂时做到这样。在衍射的不确定性面前，人人平等。古河想起了一个词，天下大同。这个100多年前一个著名革命家口中描述的理想社会的框架， 现在正在逐渐形成。可惜靠的不是革命，只是一个小孔。母亲有些心不在焉地做着晚餐，不时抬起头望向窗外，那里一轮红日正缓缓落下。古河看了一眼挂钟，心里默念着还有一个小时。两周之前，政府公开了壁垒的存在和演设计划，引起的震动虽然相当强烈，但总算平息了下来。没什么不满意的，顾河想，至少母亲的腿治好了。医生们竭尽全力，用最好的药、最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案，终于赶在壁垒之前完成了治疗。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演射后自己变成残疾人的可能性又小了一点。弟弟还趴在桌上认真地做着家庭作业。明天老师不会检查作业喽，他在心里默默地对着弟弟说。看着被夕阳映红了的房间，他又想起了那天临走时和导师说的那番话。壁垒很明显不是自然形成的，那是文明的造物。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并非唯一的智慧存在了。在研究所外的白杨林间的小道上，老人一边缓缓地走着，一边对古河说：
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们制造这样一个壁垒？是为了困死我们吗？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是你看，客观上，通过这个壁垒，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了。
说到这里，他想了想，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一个独裁的文明，比起一个民主的文明，对其他文明更容易产生危害，不是吗？
下午6点整，天光渐渐变暗了，太阳只剩一小块还露在地平线上。全世界都屏息凝神，古河走到母亲身后，轻轻搂住了她的肩。突然间，时间似乎停顿了一秒钟，所有光芒瞬间消失，再瞬间重现。整个宇宙仿佛对着自己眨了眨眼睛。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
科幻小说《单孔演射》就为您演播完了。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加关注，或者加我微博贝奥。敬请收听我下期节目，再见。
You were right, you came over me. What never been before, you slid under my door. And now I find the reason to admit I've been too lazy. But in this life, in this atmosphere, I'm starting to believe the other side of me. But who's to know? So honey, surely one of us is crazy. Ooh, maybe I'm not so easily stirredYeah.
stand. I never stood before. What's better left unsaid? Just unburied and dead, and you're alive. Girl, I think you might just stay the night. Trying to help you see, I'm not trying to take us over, babe. I'm just trying to believe.